不知从何时起，国内社交媒体上流行一种新的表达方式，叫做经济上行期的美。这句话常用来形容2000年至2010年中国的社会氛围，往往在短视频中出现。风格松弛，歌曲欢快，街道喧嚣，以及一种浑然天成的朝气。网友常在下方评论，透着经济上行期的美。这是一种模糊的，很难被精确描述的美。如果亲历过那个时代，你大概才能明白我在说什么。那个时代，空气里有钢筋水泥的气味，有新油漆，有焊接时飞溅的铁花，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一切正在发生的气息。一切都在建造中，一切都还没有完成。也正是这种未完成，构成了那个时代最核心的美学。那个年代的人们有一种特殊的人生节奏，工作、升职、加薪、跳槽、创业、买房、结婚、生子，每一步都踏在时代上升的节拍上，有一种几乎是仪式性的满足感。那时不是说没有辛苦和血泪，当然有辛苦，但辛苦是有方向的。有方向这件事儿对人太重要了。有方向的辛苦是可以歌唱的，没有方向的辛苦才是真正的折磨。记忆中有一个开面馆的人，他从外地来，租了个十几平米的铺面，早上四点起来煮汤，一天能卖两三百碗，每碗赚个一两块钱。他跟我讲这些的时候，把这些数字讲得很认真。三年后他在当地买了房，又一个三年后他把父母接了过来。他说他们来的那天下了雨，但高铁站很干净。他父亲下车的第一句话是，这地方比我想象中要大。我觉得那句比想象的大应该是那个时代里最好的一句话。经济上行期的城市有一种特别的光，不是阳光，而更像是反光，从玻璃幕墙上反过来，从新铺的沥青上漾开，那种光很硬很新，有时候甚至有点刺眼，但正因为它的刺眼，你才会觉得它是真实的。那个时代有一种集体性的相信，是那种我出力事情就会往前走的相信。这种相信本身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资源。当一个社会里多数人同时相信努力有回报的时候，那种质地是能够被明确感知的，一种向上的引力，一种奇特的集体性的不太需要言说的乐观。然而这种美不会永远持续，我们的回忆也暂时到此为止。经济上行期的美这个词的言外之意反衬着大众对当下的判断，那就是经济下行期。现在很多人也经常把在这种经济大环境下作为一段话的前缀，这种经济冷感已经成了当下中国的普遍社会底色。当然，如果仅看中国的经济数据，则是另一番令人振奋的景象。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26年一季度 GDP 增长了 5%， 是中国连续五个季度以来的最高增速。上一季度的增速是 4.5%， 此前多个季度也都在 5% 以下徘徊。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，将这一结果定性为国民经济实现良好开局、发展韧性和活力的进一步彰显。这一增速不仅高于市场此前 4.8% 的普遍预期，也稳稳落在设定的 4.5% 至 5% 全年目标区间的上限。对于实现2026年全年增长目标而言，这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开头，为接下来的三个季度留足了缓冲空间。然而发布会上有一个数字让外界有些意外。毛盛勇表示，在这 5% 的增速中，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84.7%， 同比提高了近30个百分点。这一表述随即引发不小的讨论。从疫情以来，中国经济一直困于一个公认的结构性困境，供给强于需求，外需好于内需，出口一直被视为拉动增长的最重要引擎。如今内需贡献率骤然跃至近 85%， 这个结论与近年来经济学家的分析、外界的普遍评价乃至普通人的体感都不太相符。要理解这组数字，首先需要厘清一个概念上的偏差。中国统计局口中的内需，在支出法 GDP 的核算框架下，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构成，消费和投资。这两者的增速和背后的驱动逻辑在一季度出现了显著分化，必须分开来看。先看投资，2025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负 3.8%， 是有记录以来罕见的年度负增长。而2026年一季度这一数字转正至 1.7%， 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方向性逆转。但把这个转正拆开，内部的分化相当鲜明。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8.9%， 增速比2025年全年提升了约8个百分点。国有控股投资增长 7.1%， 设备器具购置增长 13.9%， 受益于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的持续推进。 与此同时，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滑 11.2%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下跌 2.2%， 降幅虽较2025年全年的负 6.4% 大幅收窄，但仍为负值。这组数字说明投资能够由负转正，绝大部分的贡献来自政府主导的基建和公共投资，而非市场自发力量的回暖。再看消费，最能代表大众日常消费温度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，一季度实际增速只有 2.6%， 这个数字可能才是最贴近普通老百姓经济体感的那个数字。叠加来看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 4.0%， 低于 GDP 整体的 5%， 老百姓的钱袋子增速未能与经济大盘同步，而收入增长了 4%， 消费只增长了 2.6%， 消费小于收入，差额流进了储蓄账户。这说明预防性储蓄意愿依然居高不下，这一特点并没有改变。各项经济活动指标显示，工业生产、零售额和固定资产投资均在整个一季度持续放缓，内需依然是最薄弱的环节。那为什么消费这一项还能在 GDP 贡献率的框架里撑起相当大的比重？答案在于，在已公布的数据中，有一个关键项目是缺席的，那就是政府消费支出。这部分支出既不包含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中，也未在一季度数据发布时被单独公布。然而，它在支出法 GDP 核算中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块，而且按逻辑推算，在2026年应该出现了相当幅度的增长。例如，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 4% 的历史最高赤字率水平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首次突破30万亿元，1.3 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持续支持重大项目建设。与此同时，一季度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量同比增长 9.3%， 财政资金正在加速释放。总体来看，也许内需确实在大幅贡献着一季度的经济增速，贡献率高达 84.7%。 但如果拆分来看，推高这一贡献率的并不是普通居民在日常消费和电商平台上花的钱，而是政府通过财政渠道驱动的投资和消费。2026年是15-5规划的开局之年，中国历来重视开门红，大量政府性投资和政府性支出在第一季度密集落地，在数据上共同制造出了内需贡献率大幅跃升的景象。而中国国内民间需求的持续疲软，使得国内企业只能不断向外部求索，这在无形中也推动了贸易紧张局势。换言之，消费这匹跑不快的马，不只是经济问题，更是地缘政治问题。其实，促进居民消费早已是中国持续多年的政策主张。长期来看，提高消费占 GDP 的比重，对中国抵御外部环境波动、实现经济结构再平衡都至关重要。但消费这匹马车始终跑不快，背后有若干层原因。一个是刺激政策在一季度明显放缓。中国今年经济表现面临的一大主要风险在于，中东冲突可能压抑全球对中国商品的需求，海外消费者因燃料及日常必需品价格上涨而趋于谨慎消费。从更宏观的视角看，中国国内消费疲软，投资低迷，也可能对经济增长形成明显拖累。国外机构预计，中国政策制定者将暂时采取观望姿态，他们将重点关注出口动向。出口近年来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。由于外部需求取决于美国经济状况和持续推进的人工智能浪潮，中国的刺激政策实际上是由华盛顿决定的，而中国消费则是终极的反人工智能交易。换言之，中国经济目前处于等待状态，政府不是不想刺激经济，而是在等美国的信号。因为美国的政策包括降息、关税、伊朗战事等，决定着中国的外部需求，进而牵动着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消费走向。一旦外部需求出现降温，决策层则会拿出比当前更强的刺激政策。另一方面，当前的 AI 投资热潮代表着芯片、算力领域的大量资本涌入。若这一热潮出现泡沫破裂，中国也将有充分理由转而刺激国内消费。因为居民的衣食住行正是与 AI 完全不相关却可以主动掌握的领域。此外，消费疲软还有几个原因。首先是房产财富的负效应。中国家庭资产的 60% 至 70% 集中在房地产，这一比例显著高于西方社会。楼市泡沫破灭后，中国房价持续下跌，直接造成家庭纸面财富缩水，由此产生的负财富效应会系统性的压制消费意愿。为应对这一问题，中国政府去年实施了规模浩大的国补计划，通过国家财政直接补贴消费。 这一政策在短期内刺激了部分需求，但效果往往短暂，且会透支未来需求。最典型的例子是汽车上一轮以旧换新补贴的边际效应消退后，2026年一季度中国汽车国内销量同比下降 20.3%， 是近年来最惨淡的季度表现之一。更值得深思的是一个反效应的案例。2025年外卖平台掀起大规模补贴大战，各家平台投入2元以上补贴才能换来1元的营收增长。补贴压低了价格，但并没有扩大外卖的总消费需求，人们对外卖的真实购买量并没有因为更便宜而实质性增加。更糟糕的是，补贴大战将利润压力传导至全行业，近70%餐饮商户营业额出现下降，近80%净利润下滑，大量实体餐饮的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。这场商业厮杀里，平台、商户甚至消费者都没有真正受益，反而制造了行业性的集体内卷。而从更深层来看，还有一个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顽疾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指出，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长期维持在 40% 左右，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约 54% 的水平，更低于发达国家 60% 至 70% 的水平。经济学家蔡房表示，在制造业和平台经济快速扩张的阶段，大量资本回报被用于再投资或储蓄，而没有转化为工资或居民收入。中国经济当前的一个关键任务，正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。国际经验表明，当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占比提高时，消费往往会随之增长，不必过度依赖短期刺激政策。经济蛋糕越做越大，但切给居民的那一块比例始终偏小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低于 GDP 增速，正是这一结构性失衡最直接的证据，也正是老百姓对经济的冷感迟迟无法消散的根本所在。而这恐怕不是任何一份漂亮的季度数据能够轻易抚平的。经济上行期与经济下行期，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。在诸多讨论中，有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，那就是容错率。经济上行期对应着是无限的容错，而经济下行期对应着则是几乎为零的容错率。其实这个时代硬要说大家都赚不到钱是不对的，毕竟中国经济体量在这儿放着，无论如何都是有人能赚到钱的，社会上也都存在各种各样的机会，优质的就业岗位总是有的。但问题在于，所有能被看见的机会就放在那里，拥挤了太多人去竞争，能获得的概率是在大大降低的。就比如现在的国考依旧每年都会放出优质岗位，但报录比已经涨到了一个接近彩票中奖的概率。因为体制内工作，不管工作压力多大，总归是没有失业风险的。与之相反，体制外工作的人不管能赚到多少钱都没有安全感。因为现在所有人都很明确一个事儿，那就是他们现在随时都有可能失去这份收入或者机会，容错率几乎没有了。之前做生意是可以允许失败的，失败后你只要急速转变你的策略，还可以去其他领域再试试，如果恰好碰到比较好的领域，还是可以翻盘的。但现在做生意已经完全不允许失败了，因为短期内你的失败需要太多的时间去偿还。你如果敢压上你的积蓄，甚至背上负债去做一个生意，成功还好，一旦失败，那么你的偿还成本将会被拉上天际。20-30万的负债，在10年前可能1-2年就能翻过身来，但放到今天可能就需要10年甚至是更长时间，长到普通人根本不敢轻易去尝试。再比如现在的大学生选专业择城市走实习考研考公找工作，一路的规划虽然很清晰，但也容不得半点差错。一旦进入社会后没有快速把学历变现成功，或者走错一步，那么就只能躺平，容错率归零。那个时代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，而这个时代每个人都谨小慎微，如履薄冰。这可能是这两个时代里一个最明显的差异。